他对回民相比于普通民人来说有更严厉的司法规定，这个典型的就是聚众斗殴。在判例里面，一般普通民人聚众斗殴的标准是五人承重，你们五个一起跟别人去打架，你是要适用于聚众斗殴罪的。这事儿到了回民这儿呢，就是三个人就算了，就是回民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他就按聚众斗殴来去规定你。另外，对于回民的处罚要比普通民人更严格，比如一般的斗殴可能是单独斗殴，杖50，杖100，那给回民可能就是杖100，甚至杖150。假如要是聚众了的话，这边不但是五人才是聚众，而且你聚众可能是杖100，或者是徒2年3年，就是杖刑或者徒刑。而回民只要三个人就能聚众，而一旦聚众的话，可能起刑就是直接徒刑，徒2年到3年。人要更多的话，那就是直接流刑，要给你流放。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今天的主播大志。那这一期呢，又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由何必老师主理的江湖丛谈这个系列节目。何必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何必，我又来和大家一起讲述江湖丛谈。
上一期您聊了这个唐豪国术馆以及拳术的这个由来，从戚继光一直到清代的这个杨露禅，以及拳术的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其实这个拳术的故事我听得还有点意犹未尽哈。其实这一期也想请您来继续就着拳术这个话题来跟我们讲一讲。其实有一个我们东腔西调最经典的一个切入问题的切入点哈，就是地域地理。在上一期您经常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河北，很多拳其实都是在河北这个地方起源的，甚至包括义和拳。您能不能这一期再从地域这个视角来帮我们梳理一下拳法的各种各样的流派以及演变呢？
哎，好的。其实上期咱们讲以拳术为代表的中国武术主要的地域集中在了北方，其实核心是华北地区，就是我们熟悉的京津冀一体化阶段。那我想很多人对这个讲述可能会稍微不太满意，因为毕竟地域非常有限，广大的南方、东北、西部好像都没有在这里面。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熟悉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近代作为最重要的议题的这个武术的内涵里面很多东西是在北方出来的。那其实也有这个学者总结到说，中国的这个武术的这个含义大概是五种啊。第一是内家拳，第二是外家拳，第三是南拳，第四是象形，第五是器械。啊，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跟上一期我讲的就颠倒过来了，因为我讲在戚继光的眼中，对于一个行伍军人来说，器械是最重要的，里面有刀术、枪术、棍棒术、射术、剑术等等一系列跟军队器械武器有关的是最为繁多的，而拳术只是他认为军人入门的一个技艺而已。而对于在民间流散的武术技能来说的话，器械反而是被归成了一类，因为在传统社会民间能接触器械的人很少，法律上是不准
管制刀具，
管制刀具对吧，一直到现在都是管制刀具。而除此之外的作为身体技法的拳术，我们讲内家拳、外家拳、南拳、象形拳这几个拳术里面，我们讲内家拳，我们最熟悉的内家拳三大拳种，上一期讲了太极、八卦、形意啊，这都是在华北地区，甚至就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那外家拳我们熟悉的是少林长拳，这个是最典型的，还有这个南方的洪拳，这些都是典型外家拳。那南拳这就是我们在另一个港台电影系列里面最熟悉的，就是佛山叶问。其实整个华南地区有这个南少林传说的这一派里面，很多人练的这个拳术种类被归类为南拳。而至于象形拳那就很多了，猴拳、虎拳、鹤拳啊，虎鹤双形、螳螂拳，这个在南北都有。那在这里面，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以内家拳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中国武术的门类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刚才你也讲了，内家拳主要流行在京津冀一体化区域河北地区。那为什么会在河北地区有这么大的流传？在最早的一期咱们讲南教北会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北方地区之所以会有江湖社会，和一条河流密不可分，那就是
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对，京杭运河因为这个来来往往都是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古代社会里面，来来往往的是少有的陌生人的这个商业社会，它需要有大量的这种额外的武装保护、武力保护，那镖局啊之类的就对武术有一个需求了。 这一点呢，其实在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武术传开之后，和这个地方的民间信仰结合在了一起，有了后来我们熟悉的义和团运动。那今天其实我想从一本大家都熟悉的书开始讲起，从这本书想推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对于中国武术分布的一个理解视角。这本书就是我们称之为禅游子导演徐浩峰，他拍电影都是那种风格的。徐浩峰的成名之作就是《逝去的武林》。李仲轩呢是徐浩峰的二老爷，然后给他做了一个口述，而李仲轩自己呢则是一众中国近代形意拳大家的弟子。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并不涉及太多关于拳术的内容，而想给大家去摆一摆这个李仲轩老人的家谱啊，拳术家谱。在这个拳术家谱里面就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表现。李仲轩呢是天津宁河人，他所拜的形意拳的三位大师是唐维禄、尚云祥和薛颠啊，他的《逝去的武林》这本书也是围绕着他这三位师傅所展开的这本书。那唐维禄自己呢是北京丰台人，丰台镇南村的，尚云祥是山东乐陵人，薛颠自己是河北树鹿人。那这三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形意拳师傅，也是晚清形意拳的大师，叫李存义。李存义有个好兄弟，他在他的广泛的交友里面有好兄弟叫王正仪，而王正仪的外号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王五，大刀王五啊。此外跟李存义、王五同一时期的啊，李存义的交友圈里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传奇人物，就是霍元甲啊。霍元甲可以说是在港台电视剧里面跟黄飞鸿一样，一南一北的这个中国武术的代表。李存义还有一系列的朋友，比如像马凤图、马英图兄弟，这个一听我想大致你一定感觉到很亲切。
姓马的往往回民居多。
哎，关键这个结尾还是个图啊，马凤图、马英图。那马凤图、马英图兄弟曾经给一个北洋将军服务过，这个向他传授过拳术。这是谁呢？就是咱们上期所讲的张之江。张之江、马凤图、马英福、李存义、王正仪，这一票人都是河北沧州的。我们再讲大刀王五。大刀王五的师父叫李凤岗。李凤岗的师傅是他的叔叔李冠明，这俩人呢也都是回族人
啊、哦，那好多回族啊。
对，再到沧州地区，沧州的孟村有一个著名的拳种，是被当地称为八极窝子，是八极拳的故乡。这个八极拳就是在《太极宗师》里面张震演的那个一线天，头发抹得锃亮的那个宫二的未婚夫一线天，后来流落到香港。一线天就是在那里面是八极拳大师。这个八极拳的祖籍就是在沧州孟村，而他的创始始祖是清初的，叫吴忠。吴忠是谁呢？吴忠也是回族人，他也是在山西各地去学拳学回来的。李存义，我们回到这个李仲轩的视野，李存义。李存义再往上有像郭云深、刘其兰以及董海川。那说到董海川，大家也知道，这也是八卦掌的一个大师。这一票人基本都集中在河北东部地区，从沧州到天津。那李仲轩他的这个远房亲戚还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说，就是他母亲的曾祖父。他母亲姓王，他母亲的曾祖父是王锡鹏。说王锡鹏，学过高中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讲鸦片战争第一课的时候，英国军舰北犯浙江定海，有三位总兵壮烈牺牲啊，被称之为定海三总兵，其中安徽寿春总兵就是王锡鹏
啊、他以这种方式还进入过近代史。
对，可以说李仲轩他母亲这一支也是个习武的世家，虽然他自己是这个宁河人，但是基本都和沧州这个习武的这一片地区关系很紧密。那沧州除了我们讲有运河让他习武之外，很重要的我们讲马凤图一家、李冠明、李凤岗一家都是回族人，所以沧州地区除了有非常强的运河因素以外，武术的传承还和回族关系非常密切。那我们再跳出来，除了河北地区，我们往西看到关中地区，关中地区也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拳，叫茶拳，或者叫扎拳，就是那个扎良庸，姓扎的扎，哎，就是检查的查，就是扎拳或者茶拳。这个拳术是基本就只在回族人中间去传播的一个拳术。那陕西人除了这个在本地学拳以外，还有一批陕西回民把这个拳术传播到了呼和浩特地区，传到内蒙了。比如像赵老四啊，就是是旧归绥城，就是呼和浩特的旧城，是这个本身是陕西人， 是塞外的查拳大师。
这种是不是走西口过去的？
不好说。此外还有像这个呼和浩特的回民区，就回民聚居区，他们现在这个地名叫回民区。那呼市回民区还有几个，像孙坚、马金贵，这都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祖籍陕西的回民，也都是非常善于武术。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看到，哎，一西一东两个回民聚居区都有着非常繁盛的武艺。那谁把他们勾连起来呢？我们发现从潼关往东出，就来到了洛阳、开封一带，沿黄河走。而从沧州南下，往西南南下，沿着现在的京汉铁路，也能到洛阳、开封一带。而我们知道，洛阳、开封在晚清也有着非常强的习武之风，而这些武术的学习里面，很大一部分也是和回民有关系啊。很著名的开封回民就特别多，
对，洛阳
也有很多回民聚居。哎，
那谁是源头呢？它是有一个传播的时间的方向的规律吗？
这里面因为武术史的研究是没办法做更进一步的这种讨论的，因为它的文献实在是过于有限。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去理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回民聚居的地方回民会更热衷于去习武。这个呢，我们先在清朝来去说啊，我们一步步往上怼啊。在清朝为什么回民会更愿意习武呢？其实这和清代大清律例里面一个带有一定歧视性的或者司法不公的这么一个规定有关。那就是在大清律例里面，我们知道大清律是一些粗的条文，为了解释这些条文，它有一些案例法例作为这个判决的依据。那在解释大清律的判例里面，有一类例叫做回民例。这个回民例是专门对回民做出一个比民人，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汉人，其实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其他族裔的，但统一都是民人，就是清朝是一个更倾向于他的身份定位而不是族群定位的这么一群。他对回民相比于普通民人来说有更严厉的司法规定，这个典型的就是聚众斗殴。在判例里面，一般普通民人聚众斗殴的标准是五人成众，你们五个一起跟别人去打架，你是要适用于聚众斗殴罪的。这事儿到了回民这儿呢，就是三个人就算了，就是回民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他就按聚众斗殴来去规定你。另外对于回民的处罚要比普通民人更严格，比如一般的斗殴可能是单独斗殴，杖50杖100，那给回民可能就是杖100甚至杖150。假如要是聚众了的话，这边不但是五人才是聚众，而且你聚众可能是杖100或者是徒2年3年，就是杖刑或者徒刑。而回民只要三个人就能聚众，而一旦聚众的话，可能起刑就是直接徒刑，徒2年到3年。人要更多的话，那就是直接流刑，要给你流放。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清朝在现实的司法治理里面对回族人有着一个天然的不平等。这个不平等的反映的客观条件就是，第一，回民的武力值
本来就高一些，是吧？啊，所以这个律例是一个果，
对，它并不是个因。核心就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发现在日常的这些里面，回民很容易就聚伙斗殴，所以他要更严格
更严厉一些。
对，别人都五个人才算聚伙，你三个人就得算聚伙。别人一斗殴是判那个罪，但你回民要一聚众斗殴，你就得判更严重的罪。是因为很明显他对于回民的有组织的暴力会格外的警惕。这也就恰恰印证了从明清以来这个回民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生存状态。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从唐代以下就有这个老教的传入，我们叫格底木派，这是一个逐渐逐渐甚至后来变成儒家化的以儒释医的这么一个非常温和的教派。那到了明朝，以降来自西亚的这个比较激进的新教，我们叫新教，开始进入到西北地区，特别像我们经常说的门宦制度，在中国西北地区呢形成了这个四大门宦，包括像虎符耶、折合人耶等等。那这个四个门宦所属的呢，在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教义里面，既不是熟悉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也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教法学派，就是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解释，而是修行上在伊斯兰后期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叫做苏菲派。苏菲派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像，有点像中国的禅宗。当然基本的这个伊斯兰武功要实行，除了武功之外，就是你其他的这种洒扫应对啊，就是他认为修行不需要从这方面去过度的强调，而是要强调精神上的不断的这种超越，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这是苏菲派的典型。 苏菲派是一种宗教修行方式的这种派别，而它传入中国之后，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四大门幻。门幻呢，其实也不是它原本的名词，是一个西北军阀，我们熟悉的杨增新啊，新疆督军杨增新提出的。这个名字就是门户和官宦，是因为门宦有非常强的组织性，以至于会形成非常严格的教门，就是我这派跟你这派不是一起的。而教门一多，它就形成地方势力，形成地方势力，那官府为了安抚它，而且门宦的头目往往很有钱或者很有势力，就会提拔他做官，所以就形成了地方上的门户与官宦的结合体，这就是门宦。而门宦我们讲它的这个地方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只要有异动，就是出现这种利益纠纷，尤其我们知道在西北地区最缺的是什么，争夺水源保护耕地是地方上这个利益的最基本的这个需求。而且我们也知道回民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职业特征，
从事屠宰业。
不是商业。我们知道其实明清之际回民以善于经商著称，
阿拉伯人就很擅长经商。
从元代开始，色目人里面像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就非常善于经商。到了明清之际，很多门宦除了在本地开展这个农业种植以外，还从事远距离的贸易。就是其实西北地区的绝大部分商业是和这个回民门宦关系非常密切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争夺水源还是长距离贸易，都有一个基本的需求，那就是要有武力水平。这个武力水平不一定是这个军事上的高强度的武力水平。就像我们前几集讲的，就是在江湖层面上，我至少要比别人会打。
对，要不然怎么做生意呢？
对，
怎么走远距离呢？
对，要不怎么保镖呢？啊，怎么去跟人械斗呢？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关中地区到河洛地区，一直向北到沧州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回民习武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太极拳的这个起点，杨露禅学拳的那个温县陈家沟，其实就距离河洛地区不远。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地区只有回民在习武，而是说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习武的风气。在这里面，温县陈家沟人可能是普通的民人，而另一波啊，就是广大的这个回民。那整个这一片地区都善于习武。这是在清代，我们会看到通过一个有歧视性的司法规定，反映出了清代回民能够形成的很典型的这种习武的传统。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回民这么善于习武？除了他现实的经商种植需要之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历史传承呢？哎，我们就再往上倒一个朝代，明朝啊。我们通常说中国的回民，我们在49年之后书写叫回族史的时候，通常强调它其实是一个融合而成的民族。某种意义上，它的这个打引号的年纪，或者这个民族的年纪其实挺年轻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典型的以信奉伊斯兰教为很显著的一个民族标志。那在讲述它的这个民族形成历史的时候，通常都要把它追溯到元朝的色目人。色目人有几种解释，有人认为是眼睛有颜色的，因为东亚人他的瞳孔一般是棕色黑色，这虹膜一般是棕色黑色的，而色目人就是指他不是棕色黑色的，可能是来自西方的，比如灰色的呀、蓝色的或者绿色的这些人。那另一种解释呢，色目就是各色人目
啊，
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形形色色的
啊。
但是这个有点分得不是很清啊。
对，但是我们也知道色目人里面其实有很多种族群啊，从阿拉伯人到波斯人，甚至可能到印度人，到中亚的那些突厥语系的各个族群的人都有。总之它都构成了一整个阶层，这个阶层并不是最高的蒙古人本阶层，但是呢蒙古人又要依靠他们去
统治更广大范围的这个汉人。
对，而且这个统治核心就是要收钱啊，因为色目人在当时认为是非常善于经商和搞钱的。那到了明朝时期，我们知道回族开始逐渐的生成，因为色目人的这个称呼被放弃掉了，但当时人就选择用其他的名称来去称呼这群人。那其中回回教当时对伊斯兰教的一种称呼，就作为这群人的代称啊，被称为回回人啊，回民。我们知道明初的时候，其实尽管朱元璋起义我们非常熟悉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啊，这不是孙中山说的，这个是朱元璋说的，带有某种近代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去看他的军队的组成，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族群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军队里面有很多回回人，最典型的朱棣最信任的一位内官就是郑和，这就是来自云南的回族人。再比如说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穆英，也是来自西南地区的回回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整个朱元璋集团里面他有大量的回族士兵和这个回族将领。而我们知道明朝实行了一个很特殊的户籍制度，就是军户和民户分立，只要是军户他就要世代从军，民户就世代耕田，将户就世代从工，他做手工业。而有这么多回回军人的以及回族将领的军队，他落籍之后就自然而然的作为一个长期驻守的力量落在了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从河北到河南再到关中地区，在明初的时候本来也是国防的重镇，我们知道有燕王、代王、晋王、秦王，甚至更北头有宁王，是为了防卫北方蒙古的力量。而当时很有战斗力的士兵里面有一大批是回族人，他就在北方形成这样的定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清代回民有如此强彪悍的民风啊，有如此强的战斗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宗族组织，有自己的这个教门组织，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西北地区生活的这个条件会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的资源争夺，或者是从事长途的商业，也是因为他们在明朝的时候就遗留下来了代代相承的一个习武的风俗。那再往前，明初的回回人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也是跟元朝有密切关系。我们讲元朝在中央朝廷里面有一批色目人是从事这个财政，主要是维持国家财政的官员。同样是在明太祖时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移民的案例，这个移民就是我们讲明末清初有很多明移民，这个宋末元初有很多宋移民，亦不是新朝为故国这个殉道的，在元朝也有很多亦不是明朝的移民。那在江西有一位移民叫伯颜子忠，你一听这名就知道他不是汉民。伯颜其实就是八音啊，就是八一老爷的那个八一啊，这个就是富贵的意思。那伯颜子忠呢非常有趣，他因为儒学造诣非常高，朱元璋决定要征辟他过来做官。你想想，一个明显非汉人的这样一个人，以儒学在江西这个地方受著称，朱元璋要把他召进京，但是伯颜子忠辞官不受，最后为了躲避朱元璋的再三征辟，上吊自杀了。哎，这就是元代移民。为什么伯颜子忠这样一个一看就是西域的人士会落在江西深山里面，而且还以儒学著称呢？其实伯颜子忠的父辈长期就是在江西生活，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作为西域穆斯林非常有战斗力的军队，被元朝派驻在这里镇守江西地区。那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也就是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伯颜子忠的父亲葬在了鄱阳湖畔，他给他父亲守孝，到他这一代已经完全儒家化了，而且以儒学见长，要被朱元璋征召。但他的祖上却是非常有战斗力的驻扎在当地的穆斯林的军人。所以元朝的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朝代，塑造了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族群分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经常讲南京最著名的一项吃食盐水鸭，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元朝的时候这个地方穆斯林太多，但是牛羊肉又不能充足的供应，江南水乡什么多呢？鸭子多啊，所以鸭肉就成了当地的这个穆斯林所吃的一个很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就以盐水鸭著称。所以中国我们看南方也形成了非常这个深厚的这样一个传统。同样再往南，刚才我们讲这是南京江西，再往南很著名的一个有着穆斯林风格的这个港
啊，泉州，那应该是泉州啊、嗯。
泉州我们知道泉州著名的泉州清真寺啊等等，而泉州所在的闽南地区它旁边就是哪儿？莆田，著名鞋业生产基地莆田。莆田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是什么？南少林，少林五祖，那就是我们讲的南会北教的南会的起点啊，天地会的起点，少林五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去给他们做联系，但我们会发现华南地区习武的非常重要的非常聚集的地方，无论是闽南的下漳泉地区还是广州的广府地区，也都有什么人？也都有大量的穆斯林人，有大量的跟回回民族起源有非常密切的穆斯林的聚居地。而我们知道其实在伊斯兰文明内部对于身体的训练形成的这种武艺传统也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穆斯林商人长途从西域漂洋过海来到广州或者是泉州，其实跟陆地商人是一样的，他们也需要什么？也得需要护卫啊。所以当他们落地之后，哎， 也就有了很多这个习武的这种传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在文献学上是没办法直接做一些直接的勾连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学的考察或者是民俗学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里面，中国武术的分布地带和回民的这样一个分布，以及历史上曾经有武术传统的回民的这个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这个时候我们回来再去看沧州地区这个武术大家们啊，里面有这么多回民，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说是因为这个地方盛行武术，而这个地方又有这么多回民聚居，所以有很多会武术的回民，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刚才顺着历史的线索，从这个清朝回溯到明朝，又回溯到元朝，那我其实我想把视角拉回到现实哈，就是在现存的这种武术格局里，您刚才提到的回族或者说回民的这种武术有没有哪些贡献或者说体现在我们今天还是比较明显的呢？
以华北地区为例，今天回民的武术已经充分的融合在了各家的拳术里面，你像典型的八极拳，你已经很难说这个充满着道家色彩的名称的拳种和这个伊斯兰教还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在拳种之外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武术要素能体现出回民的一种独特性。你比如在华北地区有一项很重要的器械叫重刀术，特别重啊，就是轻重的重，刀就是大刀的刀。这个重刀术我想很多人要是去过天桥一看一定会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看到的铸铁大刀啊，一般是这个100斤到200斤的铸铁大刀，然后一个人能给它抡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天桥耍大刀的。但是呢，天桥耍大刀只是重刀术的一种街头卖艺的表现而已。那回到武术本身来说的话，重刀术依然是武术里面器械运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因为我们前面也反复讲了，拳术只是中国武术里面的一个部分，更大的部分除了各家拳术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是器械。那在器械里面，重刀术典型的用的那种大刀就是我们讲在宋代以后发展出来的类似坡刀，杆逐渐拉长然后带一个大刀头，我们讲青龙偃月刀。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兵器，这是宋代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器型，就是一种大刀。那后来它作为一种力量训练，逐渐的把可以上战场的大刀变成了一个铸铁的重刀，类似一个巨大的杠铃啊，用来去耍。这是刀术。第二个呢器械呢是大枪术。我们知道前面讲到无论是形意拳还是八极拳，其实它在拳理拳法上都和枪术关系非常密切。而大枪术在华北地区，假如你要去沧州去问枪术的传承的话，很大部分也都是和回民关系非常密切。而枪术我们讲它是一个典型的军队行伍的这个军事技艺啊，那平时它是用不上的。但是转过来我们知道枪把枪尖一去变成什么？
棒。
对，棍和棒啊。同样太极拳入门它要学的那个腰和身的这个结合，有一种很重要的练习方式就是抖大枪，其实也不是枪，是抖大棍啊，就是丈余长的这种大棍子你要学会在腰间去扭动。而棍术棒术在华北地区也是以回民传承的非常的多，所以棍棒枪大刀这些东西都是带有非常强的一个回民特色的。当然并不是说它是独有的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整个北方的武林地区去通过这个来练习力量啊，通过这个练习器械都很普遍。但是在河北地区啊，特别像沧州啊这些地方，在关中地区也有，就是回民练习大刀大枪，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这也体现了回民武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重视实用性。因为我们很少讲就是太极，我们练顶多也就是练练短刀啊，太极刀太极剑啊，也要打得很优美。但是真正能训练力量的而且能够使用起长兵器的反而是大枪术大刀术，这些在回民都会有着非常强的以及系统性的传承。所以我们能看到回民所练的武术是更具有战斗力，这是为什么在清代的这个司法案例当中会对回民的这种暴力司法有着格外严格的规定。
嗯，好像在抗日战争当中也有这种什么回民支队之类的。
对啊，像马本斋能够以回民支队司令的身份去游击在整个冀中地区，因为我们知道冀中是一个四边不靠的根据地，它周围没有山，它就是一片平原，而平原是很难藏人的。那马本斋能够有如此强的这个战斗力，也和这个整个回民支队里面 有这种华北地区习武的传统，密不可分。
那好，非常谢谢何必老师今天的讲述哈。除了这个历史和这个社会学的视角，今天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宗教这个视角来重新理解武术。今天重点是讲回族这个武术的传承哈。虽然我也是个回族，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一个方面还有这么一个历史，今天也是大开眼界哈。我们这一期的江湖丛谈就到这里啊，非常期待何必老师接下来再从更多的视角为我们剖析江湖里的那些事儿。那听众们，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再见。